第26章抓贼。
这位夫人留步。
许氏满含深意地看了他一眼。你还欲作何？裴娇娇语气带了几分不悦，眼神怨毒地看着许氏。许氏摇了摇头。此话有些冒犯，但事关夫人脸面与尊严，不得不拦下夫人。
夫人鬓边发簪哪里来的？
他指了指裴娇娇头上的镂空发簪，那一丝丝镂空的金线勾勒的发簪灵动逼人。裴娇娇眉宇间闪过一抹心虚，但很快又直起了脊背。
是我夫婿所赠，乃他族中祖传之物。
怎么？
钟永侯夫人连这点东西都买不起？
这根簪子是上次景怀考上秀才，侯爷送给他的。许氏眉眼凌厉。可真是奇怪了，我陪嫁之物怎会戴在你的头上？
登之报官。
许氏双目泛着寒光。
这可是他私库中的东西。
陆远泽，好大的狗胆，吃他的穿他的，还拿他的嫁妆养姘头，今儿非要扒他一层皮。
不许报官。
裴娇娇猛地娇喝一声，那嗲嗲的娇柔之声差点没夹住。这簪子是我相公族中所赠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你的？你怎能凭空污蔑？裴娇娇欲语泪先流，倒是惹得不少人心疼。她身段窈窕，即便只露出一双如水的眸子，都勾得人动人心魄。许氏的美是端庄大方的美。登之不敢离开，便让人偷偷跑出去报了官。
证据？这簪子是我十五那年亲自画图纸，亲自命人打造，这世间绝无第二根相似的簪子。
图纸还在我府中，你可要看证据？或者你大概从未仔细瞧过吧。许氏心底涌起一抹怨恨，十五岁的他初次动心便飞蛾扑火，葬送一颗真心。
这是我与侯爷的定情信物，金簪内部刻着我与侯爷的名字，恩爱不移呢。
真是讽刺啊，这是他当年为了纪念与陆远泽的爱情亲自设计的图纸，千丝万缕的金线重重叠叠，发簪里面包裹的是他与陆远泽的名字。许氏心口顿疼，突的一双小手握住了他的食指。娘亲不气不气，气坏身子对头称心如意。许氏朝着昭昭笑了笑。没多时官差便来了。裴娇娇面色微白，身后的丫鬟猛地瞪了他一眼，这是陆远泽留下的丫鬟，既是为了伺候他，也是为了看管他。
是谁报的官？
来人面色威严，瞧见许氏，对着许氏行了一礼。许氏如今有三品诰命，这些在京城里混的侍卫将惹不得的记了个清清楚楚。老太傅嫡女，当朝上书许一庭的亲妹妹。许尚书37岁便做到了尚书之位，这京城谁不忌惮？这许家可真是好命，原本陛下忌惮许一庭在三品之位做了8年，谁知一朝诬陷反倒升官。
是奴婢报的官。
这位夫人头上所戴发簪乃我夫人嫁妆，不知为何竟到了这位夫人头上。
这位夫人可是京中天才少年陆景怀的母亲，总不能是个贼吧？
登之捂着嘴轻笑。大名鼎鼎的少年天才，天纵之姿，可惜却是踩着大少爷陆晏殊上位。裴娇娇面色通红，方山被称作天才少年的娘亲被捧得有多高，此刻就被摔得有多惨。
我没有偷。
裴娇娇猛地瞪向许氏，她就是嫉妒自己有个天才儿子。登之却是飞快地从他头上扯下发簪，哪知发簪勾着发丝，登之可不会心疼，直直的一扯，那簪子霎时被夺下。登之心头痛快，直接将簪子在地上踩得弯曲，然后露出其中的陆与许。
这果真是许夫人的发簪，里面还有许夫人的名字呢。
围观众人惊愕不已，对着裴娇娇指指点点。
难道天才少年的娘竟然是个贼？
甚至有人呢喃出声，这可把裴娇娇刺激得浑身发抖。
不，不是我。
他近乎怒吼。裴娇娇气得浑身发抖，丫鬟抱着陆景瑶慌忙朝着小厮使了个眼色。
天才少年陆景怀的母亲竟然是个贼，偷的还是别人的嫁妆。
围观众人讥笑出声。
我没有，我没偷。
裴娇娇心头慌乱，儿子如今名声极好，势头一片大好，还结交到了贵人。登之不屑地瞥了他一眼。
没偷，这东西怎么在你头上？
你说没偷，那把你相公叫出来对质。
裴娇娇一下子噤声，死死地咬着唇，不敢说出陆远泽的名字，更是因着这一句吓得头皮发麻。众人一见，嘿，这还真有猫腻啊。
嘴里喊着没偷，你怎么不敢叫你相公来？这位夫人穿的人模狗样，竟然偷人家嫁妆。
哎呀，那位天才少年不会就是用偷来的东西供出来的吧？
这会正好在精品楼大门口，来来往往百姓不少，纷纷指指点点。登之不着痕迹地吐了一句：
听说前几日他和江家定亲，抬了不少礼呢，这里也是偷来的。
裴娇娇眼皮子直跳，官差惹不起侯府，但又忌惮裴娇娇的儿子。陆景怀在天鸿书院念书，据说被院长收为关门弟子，甚至被院长直言陆景怀的才能足以连中三元。官差便道：
辛苦这位夫人随我走一道。
裴娇娇不想走，若走了她今日有嘴也说不清。丫鬟看了她一眼，扯了扯她的袖子，若不走留在此处只会越描越黑，将来对陆公子毫无益处，辛辛苦苦建立的名声将会毁于一旦。裴娇娇不甘不愿地走了。
奴婢便随官爷走一道吧。
登之便代表许氏一同去了衙门，还让映雪回府取了当年的图纸以及嫁妆清单。许氏给昭昭挑了礼物，便施施然回府。他刚回府，老太太便让人请他到德善堂。林嬷嬷来势汹汹，眼神泛着凶光。许氏站在德善堂外，
老夫人正在午睡，辛苦夫人等等了。
林嬷嬷面色不善，竟然丝毫不打算让夫人进门。许氏眼皮紫微挑，当年刚成婚，老太太也是如此给他立规矩的。当时陆远则劝着说，老太太孤身一人抚养他们兄妹长大，吃了很多苦头，若有些情绪还让许氏担待些。许氏在门外晒到眼前犯晕，而现在